据当地政府话，喺星期日，一架简易无人机携带嘅小型爆炸装置袭击咗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嘅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造成6人受伤。而乌克兰就话，俄罗斯嘅导弹袭击导致佢哋最富有嘅一名粮食商人死亡。冇人立即声称对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发生嘅无人机袭击事件负责。今次嘅袭击迫使俄罗斯取消咗海军日假日仪式。但是据美联社的报道，这个看上来好像是即兴的小规模袭击事件，增加了这个是在2014年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上乌克兰反抗分子所为的可能性。黑海舰队的新闻服务部门说，这架无人机似乎是自制，爆炸装置功率很低。塞瓦斯托波尔距离乌克兰大陆大约170公里，但不清楚无人机是哪里开始起飞。对于今次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嘲笑俄罗斯的防空力量薄弱。奥列克西亚雷斯托维奇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面说，占领者承认他们的防空系统无助吗？定说他们在克里米亚的游击队面前无助呢？在乌克兰其他地方，主要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的市长维塔利金说，俄罗斯的袭击导致乌克兰最富有人之一奥列克西亚达图斯基和他的太太赖莎死亡。亚达图斯基拥有粮食生产和出口的企业。另一名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说，袭击是专门针对亚达图斯基的。波多利亚克说，这个不是一宗普通事故，而是一场深思熟虑有组织的预谋谋杀。亚达图斯基是乌克兰最大的农民之一，是该地区的重要人物和主要的雇主。火箭准确击中不单止在一栋房屋里面，而是一个特定的侧翼，也就是卧室，这个令人对瞄准和调整袭击毫无疑问。亚达图斯基的农业综合企业尼布农包括一支向国外运送粮食的船队。乌克兰希望在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之后恢复海外粮食出口，这项协议将不会阻止货船通过黑海。第一艘装载乌克兰谷物的船最早会在星期一从黑海港口城市切尔诺莫斯克启航。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一年一度俄罗斯海军日阅兵仪式上宣布，俄罗斯海军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接收他所称的强大的高超音速耗石巡航导弹。这种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最少是5马克，具有高度机动性，能够在飞行过程当中改变航向。它们不同于弹道导弹，弹道导弹亦可以以至少5马克的高超音速飞行，但具有固定的轨迹和有限的机动性。以高超音速发射高机动武器的能力，比任何国家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优势，因为这种武器几乎可以避开目前使用的任何防御系统。2020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约翰海顿将军在华盛顿对在场的听众说，威胁是什么无关紧要，如果你看不到，你就没办法防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呼吁民众从顿涅茨克州东部地区撤离。在俄罗斯寻求全面控制顿涅茨克州的过程当中，该地区发生了最激烈的战斗。不过儿童和老人在内的几十万人仍然在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在内的大顿巴斯地区的战斗区。这个亦是乌克兰战俘上个礼拜在导弹袭击当中丧生的地区。泽连斯基星期六晚向全国发表视频演说时宣布了有关消息。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说，现在离开顿涅茨克地区的人越多，俄军有时间杀害的人就越少。他又补充说，离开的居民将会得到赔偿。泽连斯基承诺提供后勤支持，说服当地的人离开。泽连斯基说，很多人拒绝离开，但仍然需要撤离。如果有机会的话，请同仍然留在顿巴斯战区的人讲，请说服他们有必要离开。在星期六较早时候，乌克兰要求俄罗斯对在乌克兰东部一处由俄罗斯控制的拘留设施内发生的导弹袭击事件负责。那次的袭击导致几十名乌克兰战俘死亡。乌克兰政府星期六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立即调查星期五的袭击事件。红十字委员会在星期六说，他们仍然未有获准进入该地区。 随着国际社会对导弹袭击的愤怒不断加剧，联合国承诺支持调查监狱袭击事件。联合国秘书长的副发言人哈克在星期六发布的声明说，关于最近在奥列尼夫卡监狱发生的悲剧，我们随时准备派出一个专家组进行调查，但需要各方同意。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实施这一次的袭击，这两种讲法都没办法独立证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国际援助组织获准进入被炸地点。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星期日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已经邀请了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的专家调查这个监狱的死亡情况。